感谢主啊，我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进入到这个利未记啊，我们先是有一个导读，因为利未记呢，在我们过往的读经的经验当中啊，可能会遇到一些的困难挑战，特别是在距现在是大家知道是3000多年前啊，3400多年前写的这个经文，以及呢也跨越了不同的这个文化啊，不同的地域，当我们再来读这个立位记的时候，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读啊？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立位记的这个读经之前，我们先安排了一次导读啊。首先呢，这个我们给立位记啊有一个整体的一个一个标题啊，整体的标题呢，我这里就写了这个圣洁的神跟分别的名啊，这个是我们贯穿整卷书的一个标题啊。我们呢，刚刚这个读完这个出埃及记，昨天我们是在讲出埃及记的总结啊。那在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震撼、非常鼓舞人心的画面，就是耶和华呢，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啊，当这个帐幕造好的时候。但是紧接着呢，也出现一个问题。圣经讲到摩西不能够进会幕啊，摩西不能够进会幕，并不因为并不是因为摩西比其他人这一个污秽或者什么，而是因为神的荣光太过于圣洁啊。所以呢，就带出一个很有张力的问题，是神已经住在百姓当中，但是呢，这个人好像是能够看见，能够听见，能够知道神很近，但是又不能够这个面对面的去亲近神，好像就是这样一种的这个张力当中。所以呢，利未记呢其实是延续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圣洁的神既然与人同住了，那人要如何才能够亲近这一位圣洁的神啊，那这个是我们这个要来思考，要来这个带着这个问题来读这个立位记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讲一讲立位记的核心跟这个结构。立位记的核心呢，可以用一句话来这个总结啊，就是神为他的百姓啊，已经预备了一条亲近他的路，然后呢，要呼召他们活出圣洁的生命啊！这个前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一直在讲神怎么样带他们出来啊，带他们出来，带他们出的目的就是要与神同在啊。那怎么样与神同在？那利未记就告诉我们要活出圣洁的生命。那整卷利未记的这个结构的话呢，大概可以从这个亲近神到活在神面前分为三大部分。三大部分呢，1到7节是一个部分啊，1到7节呢讲的是五种的这个献祭啊，五种献祭代表着亲近神的这个途径或者路径啊。那中间部分呢，通常这个希伯来的文体里面，中间部分啊，可能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这个大家是要，了解一下希伯来文体的一些的结构啊，包括诗篇也是一样啊，有的时候啊，中间部分往往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首尾呢又是互相的这个呼应啊。那中间部分讲了什么呢？中间部分的8到16章呢，就在讲祭司与这个赎罪日啊。祭司与赎罪日其实讲的就是中保与这个洁净。那么到了最后的17到27章呢，就讲的是分别为圣啊，要分别为圣，过这个圣洁的这个生活，所以呢，这里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这个逻辑啊，就是从这个献祭到祭司再到生活，或者说用我们更容易明白的话来说，就是首先是如何到神的面前，第二是谁带你来到神的面前，第三既然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如何活出圣洁啊，如何活出分别为圣啊，就从这样的3个部分内容来看啊。好，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结构当中啊。首先来看的是1到7节的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到献祭。我们说献祭代表的是亲近神的这个路径啊。这个在利未记的一开始呢，其实讲的就是关于献祭啊。这个呢，通常让人觉得特别是让我们觉得比较的 困难去把握，但是呢，这个实际上是可以说是打开整卷书的一个钥匙一样。那在书卷的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五种的基本的献祭啊。那简单来说的话，哪五种献祭啊？一个就是燔祭啊，燔祭代表的是完全的这个献上啊，这个啊，大家看到燔祭有一个火字哈，就火字要把它烧掉啊，这个就是完全的献祭啊，代表的意思呢，好像这个馨香之气冉冉上腾啊，这个时候神就啊悦纳这个所献的燔祭啊。那素祭代表的是什么？感恩跟奉献啊，还有呢，平安祭代表的是与神相交啊，赎罪祭从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是因为这个犯罪啊，这个罪这里的罪更主要的是啊，代表啊得罪神的一些的罪啊，所以要有赎罪啊来对付罪啊。那么最后第五个呢是赎愆祭啊，赎愆祭一般是指对付一些的过犯，主要是指啊，跟人之间呢、啊，或者跟一些物品、物之间的啊，这些的过犯啊，所以用的是赎愆祭啊。所以这里有个核心的原则，核心的原则就是这个罪必须要啊处理了才能够来亲近神啊，有罪的人不能带着罪来亲近神，要通过这个处理啊。那么在旧约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啊，这个献祭，透过献祭啊来这个。来处理这个罪，然后才能够亲近神啊。同时呢，让我们看到呢，这个在利未记的十七章啊，十七章就是这个中间靠后的部分里面啊，就是大赎罪日之后啊，这里十七章就讲到，因为活祭活物的生命是在血当中啊，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够赎罪啊。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很多血淋淋的场面啊，献祭的这个场面啊，这个我小的时候，我是在一个怎么说呢，通常传统的这个民间信仰的家庭里面出生的啊。我们小的时候一些过年过节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要宰杀一些的家禽啊。那宰杀了之后，其实都是要先供到那个偶像的这个桌前，要坐一坐啊，似乎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我有的时候还能够看，这个回忆到那个画面啊，这个有的时候是我母亲啊，有的时候是我母亲叫一些人过来帮忙啊，要宰杀那些的家禽，主要是指鸡鸭啊，那画面到现在有的时候还能够想起来啊，那我想呢，这个可能就是摩西五经啊，这个来教导以色列百姓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啊，这样的一种画面感来教训以色列的这个子民，让他们呢来遵守神的律法，来这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这个所以这个摩西五经包括这个利未记，都是用来教导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子民的啊。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啊，借着这个一幅幅的画面啊，这个一个个的动作，一次次的这个献祭，让大家对这个印象可能会有加深啊。所以呢，整卷书里面啊，让我们知道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刚才十七章的十一节啊，这个赎罪是借着代替的生命来完成的啊。那对我们新约的弟兄姊妹来说，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在神面前得以重新的亲近神啊。那第二部分呢是八到十六节啊，八到十六节我们刚才讲过是这一个书信的这个中间的部分，所以呢就讲到祭司是代表着这个中保的这个角色啊。我们知道现在来说，我们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啊。那在旧约里面呢，就是有利未支派来担任这个祭司啊，或者是说亚伦跟亚伦的后裔啊。那人不能够直接进入神的圣洁同在，所以呢，就需要有中保啊。在这个利未记里面，我们看到亚伦跟他的这个儿子就被分别出来啊。那祭司呢，不是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百姓来到神的面前，他们的这个衣服上面啊，还刻着十二支派的这个名字啊。所以呢，亲近神不是随意的，而是有神所设立的这个方式啊。 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还有这个拿打亚庇户的这个事件啊，这个事件也是一个警告，就是凡啊要跟神亲近的啊，必须在神面前这个显为圣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神是亲近的神，但是呢，不可以轻忽啊，这个是有所不同的啊。好，第三个呢是讲到这个赎罪日啊，赎罪日就是利未记的这个16章啊，利未记16章有些解经家认为这个是全卷这个利未记的这个高峰啊，因为大赎罪日，这个大祭司一年才能够一次进入这个至圣所啊，平常时候也不能够进去，摩西也不能进去啊，这个至圣所啊，那这个进去其实也是为了这个为百姓来赎罪啊，那要献的很特别啊，这里也出现一个解经难题，就讲到呢这个要有献祭，而且献祭2只羊，一只献祭，另外一只呢要归于阿撒谢勒啊。阿撒谢勒在圣经啊这里就出现了啊，这个阿撒谢勒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这个圣经里面有一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回答啊，不同的解答。好，那这个重点就告诉我们，罪必须要被遮盖，人才能够继续的来亲近神啊。那么在17到27章里面呢，也有关于这个圣洁的这个要求啊。圣洁要求在利未记19节19章的第二节啊，可以说是利未记的这个钥匙节，或者说什么这个最关键的一节啊。你记住这节的圣经，你就能够记住整卷的这一个利未记在讲什么啊。19章的第二节，我们可以把它背下来啊。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或者说我们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啊。那具体有哪一些要求呢？我们看到有饮食上的要求，所以利未记里面有很多地方是关于饮食的这个要求。饮食的要求呢，不单单是反映了这个关于卫生啊，卫生背后就是圣洁的这个要求啊，还有呢，还有关于这个性的伦理啊，人际关系啊，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也要合乎圣洁啊。那再往下看呢，就会看到跟公义、怜悯相关的啊。比如说，如何对待弱势群体啊？圣经里有讲到，你连这个这个倚在地上的麦穗啊，这些不要把它捡干净啊，因为要照顾到穷人。那特别对那些寡妇啊，跟孤儿，就更要这个照顾啊。那在我们身边有没有些人是我们特别需要照顾的啊？以及呢，也讲到了这个节期啊，要定期有一些的节期，使百姓来纪念神啊，所以呢，在这里呢，神要的不是形式的宗教，而是整体的、整个的生命的分别与归属啊。这个是借着这些具体的圣洁，要来提醒我们，我们是全身心、全人的分别为圣啊。那圣洁的具体表现还有哪些呢？在这一段的这部分的圣经里面，讲到这个19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要爱邻如己啊，爱你的邻舍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要尊重长者啊，这个可能跟第5诫命是联系起来的，要孝敬你的父母啊，父母就是长者啊，要尊重长者。还有呢，不可欺压寄居的啊，这里是圣经很多时候就谈到的。为什么？因为你们以前也是寄居的啊，这个犹太人以前在埃及是寄居的，那在北美的华人，你们也是寄居的哈。我们如果看这个北美华人的历史的话，你知道寄居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惨啊，非常的这个受一些的不公正的这个对待啊，有的时候还被排华出去啊，所以不可欺压寄居的啊，让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历史啊，救恩的历史啊。还有呢，还有就是要做到这个正直诚信啊。因为有公义的审判，有诚实的度量，不要偷窃，不要欺骗啊。那么第三呢，还有敬虔分别为圣，远离那些偶像跟巫术啊，要遵守节期跟安息日，也要分别为圣，来归给神啊。所以感谢主的一个特别的提醒啊。那前面在20章的22节就说，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要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啊。那我们再把它归纳一下，就是立位记呢有三大核心啊，我们都是以一些比较容易记的方式来跟大家来讲啊，这三大核心，第一就是神是圣洁的神，神的同在是荣耀的是复救性的但同时也是不可轻忽的啊，神是荣耀的神，神是不可轻忽的神是圣洁的神。那既然神是圣洁的神，如果神住在我们中间，我们要怎么样跟他一起生活呢？那就第二点就讲到罪必须要处理啊，没有赎罪的话就没有赦免，就没有清净啊。所以第二个方面就讲到罪必须要处理。那第三呢？第三，罪被处理之后，百姓，神的百姓就要活出分别的生活，分别的生命啊，活出分别为圣的这个生活因为是被拯救的人，被拯救的民，所以要分别为圣啊。所以，如果简单来讲，我们记这三大核心啊，神是圣洁的神，罪必须要处理，以及呢，百姓要活圣洁的生活，这个容易记一点啊。那第三个这个我们具体读经的时候有三个提醒这三个视角很重要。如果你忽略的话呢，有的时候读起来就会可能会觉得比较的繁琐啊。但是当我们从这三个视角来入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好像又一扇窗户打开了，又看到了新的这一个属灵的这个含义啊。首先呢，第一点。不要只看规定，不要只看条例，而是要看这个条例规定背后神的心意是什么。这些律例背后其实是在表达神要与他的百姓建立这个或者恢复他们原本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条例规定背后我们要看的是神的心意，这个是第一个视角。第二个视角呢，不要只看古代的礼仪啊，古代礼仪有的时候，现在我们看起来有蛮奇特的啊。那个时候是在200多万的以色列人在埃及旷野啊，是这样的一种背景当中。我们不要只看古代的礼仪，而是要看救赎的这个预表啊。利未记有很多内容呢，其实是指向更深的救赎的意义啊。这个呢，在新约里面会进一步显明啊。我们也不要执着于那些古代的礼仪，特别是一些这个特别是一些礼仪性的这个规定啊，我们不要执着于那些啊，而是看重它背后的预表的这个救赎啊、救恩啊。第三，我们不要问，这个是古代的，几千年前跟我没关，或者说这个是跟以色列的，跟我华人没关，我们不要这样说啊，而是要问神要借着这个要我如何活出圣洁这个是我们要问的啊，是要联系到自己的身上，所以圣洁呢不是旧约的主题，而是所有子民共同的这个护照，所以我们在读旧约这个利未记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的是，到底神借着这个来对我有什么样的提醒啊？所以呢，最终我想做一个结语，就是当我们要进入到利未记的读经的时候，明天我们就要开始一章、二章的这个每天2章的这个学习这个我们其实是要带着一个问题的如果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神把他的百姓带出来了。那么利未记其实要告诉我们，就是被带出来的人如何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要进入到利未记读经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想就留给大家做家庭作业就是我们都相信，现在新约里面，我们是这个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拣选救赎的我们也有圣灵的同在。也有神住在中间。那如果真的我们这样确信，也是这样发生，神今天真实的住在我们中间，那么你觉得我们的生活有没有需要改变的地方？我想这个是作为家庭问题还是说你觉得自己生活都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好，我想这个问题就当做我们的家庭作业我们先确定一下。我想作为基督徒，我们其实都可以确定，神今天是住在我们中间的。 那既然是神住在我们中间了，你觉得我自己的生活，我们不讲别人，我们就讲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生活有没有需要改变的，使我们更加的圣洁，分别为圣，啊，这个就是给大家的一个问题啊。那我就分享到这里啊，我们那个，大家一起来，有没有什么回应或者是提问？我记得我们。早2个星期前啊，这个在祷告山，我们就一起，整卷的这个利未记把它读了一遍啊。我发现利未记还是要多读几遍才慢慢会清晰起来。尽管那个时候读过，这次在预备的时候发现还是要多读，还是要再一次的来读。
谢谢钟牧师啊我对刚刚就是前面有一个有一张 slide 提到那个五种忌然后中间有看一下我的笔记中间就是有提到了那个赎罪祭跟赎愆祭，赎罪祭牧师写的是对付罪。赎愆祭是对付过犯，这个罪和过犯的区别是什么呀？好像在我心里，他们也挺相似的。过犯嘛呢，做错了事，那不就是已经是罪了吗？这几个祭，尤其是，对这几个祭，我看了好几遍，我也还是有时候挺搞不清楚的，那就有。就着重在后面这两个赎罪祭跟赎愆祭这个罪和过犯，你能如果回到刚刚那个前面那张 slide 上面，
好，我看一下。
谢谢。
好，我们好像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立位记，就讲到这个献祭那献祭有这个五种，基本的祭那个最后的两种就是赎罪祭跟赎愆祭那我刚才讲的时候，是讲到赎罪祭最主要是指那些或者我们说是罪性或者是。重点可能跟赎愆祭不同的地方是他的这一个，他们得罪的对象有所不同。也就是赎罪祭最主要是指人跟神之间的，人跟神之间的这种得罪得罪神的地方，也就是说犯了神的诫命或者是得罪神了所以用这种赎罪祭我不知道英文里面会不会有一些的。区别。那赎愆祭呢，可能是一些涉及到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涉及到一些人与物之间的所以可能是这方面的不同。对，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可以补充一下啊？赎愆、赎罪，
那个我的圣经注释还讲到一点说，赎愆祭是你可以弥补的，就是说，他比方说这个第5章的16节说，在差错上赔偿，另外再加1/5，所以是这种可以补偿的这种东西，
可以补偿，
赎
对。
愆祭。那赎罪祭是没有办法用什么东西来补偿的。
那举个例子来说，可能就是，当时不小心伤害了这个对方的牛羊是不是这种情况下？然后呢，赎愆祭的话，就是要赔然后赔的基础之上还要加个1/5多赔20%那赎罪祭的，因为你得罪神所以就只有求神来赦免，好像更多涉及到灵性层面。对，这个是一个角度，对。
一个是说赎愆祭一定是用公绵羊，
这个祭物不同赎愆祭，赎罪祭。好，谢谢 Robin。赎愆祭。
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 刚才 Robin 弟兄回答的非常好，我觉得一个把最最核心的一个哈，就区别说明白了。就是其实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想，也可以哈，就是赎罪祭是为无义的罪来求洁净哈，赎愆祭有可能是明知故犯触犯神或者是他人的这种利益啊，这种罪来求赎，并且赔偿。
对，这个也是一个方面。这个呢，在赎罪记那里是比较明确的写的，就赎罪记是指那些无意当中这个得罪了这个神的地方啊。这个在利未记第四章里面。那这个赎愆祭，对，赎愆祭，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方面，就是，但是没有讲到赎罪，赎愆祭一定是故意，好像没有但是也有可能啊，因为人与人之间可能有一定的这个主动性啊。那个赎罪祭里面是有明确讲，是指无意的这个犯的这个罪，对，赎愆祭似乎好像没有那么明显。
感谢主。
赎愆祭也讲了是误
也有讲
犯，
误犯，对，所以这
误犯
个，
的罪。
所以赎愆祭倒也不一定是那个，
这个可以赎罪的话，它都是误犯，不是故意犯罪。
对，
是
我
的。
想那个前面那个可能是重点，也就是说那个。赎罪祭最主要是得罪神方面的，或者是罪性的方面，就是性这个罪的本质方面的这个处理啊。赎愆祭呢，最主要是指那个这个罪的后果，guilty 方面的这个处理。所以呢，这个可以有一个偿还，可以有一个赔付，比如说欺压了、邻舍、抢夺了东西所以可以有这个赔偿，而这个。赎罪祭的话呢，你很难去这样的一个数字的衡量，数字的这个赔偿，主要是在神面前以这个祭来求赦免。我想可能是有这点不同。谢谢。我们这个到时候一张张读下去的时候，就可以详细来。
圣经的那个利未记的五章，它那个赎愆祭的条例上有一个，就是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去摸了什么不洁净的物品，这个属于赎愆祭，它就是可以，就是刚才洛宾弟兄分享的那样，就是它可以补偿的。
对，就是赎愆祭。我想赎罪祭或许我们通过这个字面意思容易理解，这个赎愆祭或许我们很难比较难把握啊。这个有几节的圣经让我们大概能够有一些的。清晰一点。一个呢，就是指刚才我们把几位弟兄的弟兄姊妹的回答，把它综合起来，我想我们就看得更清楚。赎愆祭的话呢，在第五章里面是讲到恢复了邻舍的圣物啊，也恢复了对不起耶和华的圣物，所以不是指对象耶和华，而是指耶和华的圣物啊，对圣物的一个亏欠。第二呢，是这个利未记第六章的前面几节啊，讲到。欺压了邻舍，抢夺了东西，撒了谎这些是对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最主要的这个对象，赎愆祭的对象，一个是恢复了圣物，第二是这个欺压了这个邻舍所以这个对象是这样。那么处理的结果上呢，就是要去赔偿、偿还，并且要加上五分之一。我想这三处的圣经让我们或许稍微多一点的了解一下。数千计，谢谢。大家有没有其他的感受？
谢谢牧师。对啊，我另外也补充一个，那个对我还蛮有帮助的，是我在看那个研修本上面那个立位记的导论，他提到了这个立位记的那个写作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我自己一直是觉得摩西五经这个时间。 就利未记这个事，这些耶和华小谕摩西30多次记录的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因为我一直对这个时间线，心里面如果清晰一点，我好像了解就会多一点似的。那他是讲到了那个，那当然是出埃及记的续篇啊，因为我们出埃及记后半部分是讲述以色列人建造会幕的经过，然后。啊，像我们昨天说的，会幕的目的是要在百姓中彰显上帝的荣耀。然后他说，那个立位记啊，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会幕建成后1个月内，即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第二年正月间和
这
二
么
月
详
之
细
间，对啊。上帝把利未记的全部内容晓谕给了摩西。哦，这个好像一下子我就感觉清晰了很多。就是那个会幕造好了，然后以色列人停在那里，又停了那个1个多月哈。在这段时间，耶和华借摩西的口，把那个利未记的全部内容。小玉给摩西，让他转给了百姓。这个是这样讲，对我还挺有帮助的，因为我之前老在想，他们在旷野上那么兜来兜去，而且我也经常挺想不通的，就是旷野上还要把那么除了那么多的人和东西之外，这个会幕每次要把它收起来，再带着这个，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完成的哈。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解决。对，但是就说
当然了，
这
啥
些
个嘞？
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他是说，哎，会幕建好了之后1个月哈，而且一直到现在哦，他们离开埃及，才刚刚就是才是埃及的第二年呢。是第二年的正月和二月之间，那他都说的这些，他都有括号里面讲是哪些经文印证了这个事哈、啊。我也在想，这个出埃及40年，整个出埃及记实际上还就是这个第一年这个发生的事，那后面的当然都是因为那个以色列人不相信神，害怕，后来让他们在旷野上兜了38年啊，所以我也觉得还蛮神奇的。就是本来他们如果没有出现后面那么害怕，那么不相信神，他们这一年就能到了，结果这后面又多了40年，多了38年。对，我也觉得。再次提醒了我这一点，所以我回头把他提到的这个为什么说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第二年正月和二月之间，上帝把这个利未记的全部内容小谕的，我把他的那个具体的经文找出来，群里分享给大家。我自己也蛮好奇的，以前没有，这对我是新知识点。另外，我昨天读到的，我现在找不到了。他说那个平安记，格外提到了平安记。他说那个平安记，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圣餐，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那个平安记的继续哈。我不记得原话了，我刚刚还在翻，我昨天是在哪里读到的？回头找到了，我也再分享给大家。
好，谢谢妹妹的补充啊，其实。确实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啊。这个我们会觉得，创世纪出埃及到利未记啊，特别是出埃及到利未记啊，好像过了很长时间。原来的话是1个月的时间啊，或者是出埃及之后的1年之内啊，整体的1年之内，然后利未记又是在出埃及记的1个月左右的时间啊。这个圣经在这个利未记一开始的时候也有提到，对。谢谢。平安记啊，平安记。
哎，我有那个印象，我现在找不着了。昨天我是在他每一个，因为昨天我是迅速的翻了一下。我真的还再次蛮推荐这个圣经研修本给 给大家的。如果你们还没有读研修本的话，我猜 Robin 弟兄是不是有读啊？我有时候提到你，听到你好像提到那个研修本，我觉得好多地方，他把它串的还蛮好的，让我看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脉络，更清楚了一些。
对，我这个
谢
是
谢。
新国际版研读本的中文的翻译。
对，
对对对，这个
我
版
这
本
个，
也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个版本。如果大家看那个圣经的版本啊，这个英文世界里面其实最主要的或者说最多的流行最多的读的最多的就是 NIV 新国际版本。那新国际版本呢有配套的这个研读本，就是在每一卷书之前有这个导论啊，每一章经文下面会有一些的注释啊。那我当年在20多年前也是因为读了这个研读本的圣经啊，但是当时我那个还没有这个版本那么好，这个但是同样的对我当时的帮助也是非常大。谢谢。
谢谢我看了一下我买的这个哈，我是在 Amazon 上买的。他说他是翻译自《十字架之路》Crossway 出版的 ESV 的Study
啊，那是，
Bible，对，就是不
英
是
语
NIV
标本
的
版，对，
英文
也
标
是，
本版。对，然后他说，那个因为他蛮新的了，是2022年出版的啊，让
哦，这
我。
个真的是很新。
对对对，然后让我他的中文还是和合本哈，所以英文他用的是ESV，不是 NIV，然后让我特别惊喜的是，他除了一开始他先有一个圣经的那个救恩历史的宗览，然后旧约的前面它有旧约的神学、旧约大师年表、出埃及的年份，然后五经导论，然后每一卷书之前都有导论哈，那或者说每一大卷那个部分之前也有，比如说有一个先知书的导论，诗歌和智慧文学的那个导论哈，这样子就又把那一小小。那一捆吧，就是连到一起的，又给它串起来了。比如像先知书，我是完全糊涂的，那这样子又比较清楚。然后讲到新约的史之前，那个之前他会有一个新约的背景，讲那个两约之间的时期，犹太和罗马的统治者，两约之间的那个大事年表，西律王朝是怎么回事，罗马帝国、西罗世界怎么回事，新约时代的犹太群体是怎么回事，然后才到了新约神学、新约大事年表，耶稣，那个钉十字架的身份如何，年份如何阅读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然后最后在启示。之路结束之后，他还有大概200多页的专文和资源，就是讲上帝的救恩计划、圣经中的信仰的要义啊，和其他的那个伦理的概述啊。我是觉得哇，好丰富的资源啊！我还没来得及，一点点读，但是我想这本书现在会是我，近年来学习圣经的时候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书目了，就是把我以前一直想希望有的，现在好像它都提供了很多的内容啊，对，
好，
所
谢
以
谢。
很推荐大家去考虑，谢谢。
好，谢谢妹妹。我想我们读过这些研读本的弟兄姊妹都有很多的这个收获，我也是一样啊。那我也可以很简略的介绍一下中文本的这一些的这个研读版。我当时读的是中国神学研究院的这个串珠注释本，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的一个版本。那么用的是和合本，然后呢，中国神学研究院的一些的老师跟。当时的一些的有个别的这个同学参与了这本书的这个编订。那中文方面呢，还有比较多的、比较不错的几个版本一个呢是刚才洛宾提到的这个新国际译本，就是英文的 NIV 版本呢，有翻译成中文，中文的这个新国际版本的研读本，它用的是。 和本的圣经的经文，但是呢，里面的这个注释啊、导读啊，就全部是翻译过来的。那这个版本，我觉得也蛮推荐。第二个呢是，新译本的这个研读本，新译本的研读本在我想在香港都可以买到，在中国可能中国大陆可能还没有。中国神学研究院的那本是有买到的。那么，还有一本呢叫做。哎，天书楼出版的《祈祷本圣经》，《祈祷本圣经》在中国大陆是可以买到的啊。那我想这几个版本都是，帮助我们来一起来读圣经。但是最根本来说，我们还是要本身读圣经，因为这些版本，我之前读的那版的话是大的这个。比一般的圣经要大本啊，然后同时呢有2700页，将近3000页啊，所以我想这些都是用来帮助我们，如果有更多时间。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在每天读2章圣经的时候呢，也会处理到这些问题在，在每一卷之前之后也都会有。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就尝试着买一本这样的研读本啊，如果没有的话，也不用担心啊，我们就是。一天天也是在读，然后呢，也会把这个导论啊，这个结尾把它这个加上去啊。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好，我想时间差不多，我们一起来祷告啊，这个以祷告来开启我们这个立位记的这个学习，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来祷告。请听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带领我们要进入到这个立位记的这一个。读经、灵修以及研读，求主亲自来带领我们，因为知道你是圣洁的，我们也要以圣洁来亲近主。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那父母感谢你啊，带我们开始了这个立位记的学习。求你让我在这个学习中更加能听见你要说的话，让我与你更亲近，也成为在你的圣洁中有份的子民。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没。好，那我们一起来记一节的圣经啊。我想我们就记那个钥匙节啊。钥匙节的意思就代表着你记住这一节圣经这个基本上把整卷的这个主要的信息都能够知道了。我把它打在这一个聊天室里面啊。
第
同
几
时呢，
章
大
第
家
几节？
19章的第2节
十
啊，
九
你们要
章
圣洁，
第
因为
二
我
节
是圣洁
啊，
的。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或者我们就改成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这样子，好。大家方便的话就打开摄像头，我们一起来记立位记的19章第2节啊。我们把你们改成我们，然后呢，这个请若冰帮我们拍下照啊。好，我来报啊，立位记第19章第2节，
我们要正
我们
圣
要
洁，
圣洁，
因
因为
为神
神
是
为
圣
圣
洁
洁是圣
的。
洁的。
谢谢。
哎，谢谢，哎，感
啊，
谢
早
主，
好了。
早
谢谢
好，
牧师。
谢谢恩典，谢谢，
谢谢素萍。今天早
谢
上那
谢
个
耶
歌
稣，
特
谢
别好
谢，
听，
谢谢，
这个第一句话一
我
唱
也
出
觉
来，
得
那个童
真
声
是，
就把我抓住了。对，
那个
那
声
个
音
歌位。
太好听了，对，那声音
那个声
好，
音太好听了，他有唱更多的吗？
不知
那
道
个
呀，
回头可以多找一下。我觉得，哎呀，这个
那
黎
谢谢
明，
歌声。
对他尤其一上来就说"黎明即起，受主喂养"，我觉得天哪，我那会儿。